弟兄姐妹平安，这个麦克风可以吗？听得到我声音吗？确定一下录音机是好。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我们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那我们今天在主日的清晨，我们带着诚实的心要来敬拜你，求主的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场地。主啊，你来赶走我们那昏睡的灵，你来赶走我们那不能专心的灵，让我们像鹿渴慕溪水一样来到主的殿堂，我们渴慕主的话语。那我们今天借着圣灵传讲，求主你来恩膏孩子的口，求主你来预备弟兄姐妹的心，让我们的心预备好了，我们来聆听主的话语。从以弗所书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来向基督向前行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谢谢你们邀请我今天来到教会正道。那么大概知道教会的情况，从教会的网站上面呢，我知道在5月20号孙赞弟兄呢，在以弗所书一章11到16节，他传讲的这个题目要建立合一的群体。所以今天我就继续从以弗所书第四章17到32节来传讲这个题目，学像基督。当我们要学像基督，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今天的这一篇信息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最关键的信息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主以后常常会卡在一个属灵的关口，我们想要成长，但是我们过不去。这个关口是什么？这个关口是什么？那我来告诉你一个故事。我认识一位基督徒，自从他决志信耶稣以后，他以为他已经完成了信仰的要求，得救恩上天堂，星期天来教会参加主日敬拜，听牧师讲道。有时候牧师讲的比较枯燥呢，不知不觉他就睡着了。然后他也上主日学，在教会吃过午饭以后就回家了，偶尔星期五晚上也会来参加小组查经。其他日子他还是一样忙着他工作上公司里面的事情。这种生活就好像星期天来教会有天父，其他的日子过得好像孤儿一样。但是重点是他并不觉得这样的基督徒的生活有什么不好。牧师跟主日学老师教导的圣经他也记得几句，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说不要含怒到日落，可是呢他常常没办法克制自己，到日落以后才开始生气。有时候带着上班累积的坏情绪回家，就倒在家人的身上。圣经说不要看自己比别人强，可是他看来看去身边的人没有一个比他强，所以他对别人的态度在不知不觉里面就显出那种不耐烦的样子，就显示出他看清别人的心态。因为骄傲像什么？骄傲像口臭，别人都闻到了就自己闻不到。圣经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，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。所以我们无论何人，我们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我们要求别人的益处，是吗？可是他做来做去都是在求自己的益处。圣经说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，不是看重这个就是看轻那个。他说我们不能同时又侍奉神同时又侍奉马门，侍奉马门就是追求财富。可是你知道吗，搞投资赚到一笔钱比读一张圣经还要快乐。弟兄姐妹，你认识这样的基督徒吗？你认识吗？我以前曾经也类似这样的基督徒，那现在好很多了。那我们都是 under construction， 我们都是在每一个人的基督徒生命都是在施工当中，所以我们请大家彼此要互相忍耐。我认为基督徒生命属灵成长的关口卡在什么地方，就是在我是基督徒，然后就停住了。我们很满意我是基督徒的状态，认为已经得救，我已经得到上天堂最低门槛的门票，我这样满足了 OK 了。但 但是我们就忽视了我们像不像基督徒这件事情。基督徒是什么意思，弟兄姐妹？什么意思？基督徒，有人称呼你是基督徒的话，或者你告诉别人你是基督徒，基督徒就是小基督的意思，就是有基督的生命活出来给别人看见。从没有信耶稣到信耶稣，从不是基督徒到基督徒，是身份的改变。从前不是神的儿女，现在是神家里的人。我们有了新的身份，就要有合适的新的行为来相配合。我们的信必须要有行为来证明。在这里我们讲清楚这个观念，我们不是靠好行为来得救，不是因为我改变了，我变得很好，好像我的行为已经变得及格了，跨过那个及格的红线了，所以呢，神让我得到这个救恩，不是这个观念的，这是一个错误的救恩的观念。按照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的教导，他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非常的明白这一点，我们今天得救不是靠自己能够做什么，完全神赏赐给我们，神照我们原来的这个本相，我的本性，那个性来接受我们，拣选我们，让我们得到这个恩典。我没有信主以前是什么样子，神就让我们是那个照那个样子来接受我们，即使是一个很奸诈狡猾坏事做尽的人，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是基督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你愿意相信基督为你的死，为你的罪，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复活，为我们承担了我们因为罪所需要承受的惩罚，因此我们就得着赦免，我们就得救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救恩不是停在这里，不是仅仅得救而已。请你继续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十节，这节经文很清楚的说明，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乃是预备我们今生活出良善来。这节经文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你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你行的。所以今天神给我们救恩，不是让我们罪得赦免而已，而是要我们怎么样活出良善。那我们来讲到了开始，我们要建立对救恩有一个正确完整的认识。刚才讲过了，我们不是靠好行为得救，我们也不能靠行善来改变我自己里面那颗心成为一颗好的心。我不是由外而内，而是由内向外，借着相信耶稣，神赐下圣灵住在我的里面，将我里面那颗坚硬像石头的心换成一颗柔软有爱的肉心，这是神做的工作。当我的心被改变了，自然我的行为就跟着改变，那我这个人的将来也随着改变。那我们英文讲，我们的心是 being， 我们的行为是 doing， 我们将来成为什么样子叫做 becoming。 当我们的 being 对了，我的 doing 就对了，我的 becoming 就对了。当我的心对了，我的行为自然就对了，我将来自然就成为对的人。这个改变的起点在哪里？从我的心开始。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35节他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弟兄姐妹，别人怎么样认出你是耶稣的门徒？不是你说什么，不是你说什么，而是你做了什么让别人看见你里面有没有基督生命的样子。内心充满什么，口就说什么。你内心充满了恶，你嘴巴出来的就是恶言恶语。你内心充满了善，你自然出来的就是良善。坏树结坏果子，好树结好果子，这是最自然不过的现象。所以当我们在决志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蒙恩召的地位跟身份已经确定了，但是我们像不像基督徒仍然有待努力。效法基督是我们一生追求的目标。那我们这个观念可以用跑马拉松赛跑 来作为一个比喻。在没有信耶稣以前，我连参加马拉松赛跑的资格都没有。但是当我信耶稣以后，神把我放在那个起点，神给我一个人生新生命路程的第一步，把我放在那个地方。然后我要做的事情就是顺从圣灵的引导，靠着圣灵的帮助，我认真学习神的道，把神的话藏在我的心里面，我一步一脚印，我顺着对着一个方向跑，我对着一个目标在跑。这个目标是什么？这个目标是什么？就是越来越像基督。神给我一条人生的正道走，走在这条路上呢，是我自己。但是你不是孤单的走，是圣灵陪着你走，圣灵帮助你走。你要做的部分是要顺从向导，顺从圣灵的引导，那你就脱下旧人的个性，穿上新人的品格，我们就活出基督生命的样式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你的信心的证明。没有行为证明的信心是什么？是死的。有好行为证明的信心才是活的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节说，他说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然后我们直接跳到四章十七节说，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。前面的经文说你们已经蒙召了，所以你们应该要像基督徒的样子。后面的经文说，可是怎么看起来你们就不像，就像没有信主的人一样。然后四章二十节说，如果你们学了基督的道，你们应该不会像外邦人那样生活啊，不应该还是这个样子。在这里弟兄姐妹，保罗很慎重的，很诚恳的在基督里面劝告所有信耶稣的人，你们的行为是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，像没有信主的人一样。那在下面的经文四章十七到十九节，保罗就开始描述一个不像基督徒的人是什么样的样子。他说这样的人是存虚妄的心行事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是虚妄的心呢？什么是虚妄这个字？虚妄这个字就是没有目标，徒劳无功，没有益处，没有果效。用一个比喻说，你今天叫了一辆出租车，你就坐上了车子，那你没有告诉司机说去哪里，你说往前开就好了，司机就一直往前开啊，结果呢，你钱花了，时间也用掉了，没有到达目的地。有这样坐车的人吗？有这样坐车的人吗？大概是没有。有这样过生活的人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这样过生活的人？我想是有的。所以我们来想，如果我们一个人的生活没有目标，我们的人生没有方向，我们的信仰没有一个方向，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存着虚妄的心在做。因为我们不明白一点，我是基督徒，但是我不明白一点，效法基督，像基督才是我一生要追求的目标。所以保罗接着在四章十八节说，他们的心地昏灭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。他说这个人的心昏暗了。昏暗代表什么？看不清楚。看不清楚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分辨。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他说到，不要像小孩子一样。小孩子是什么意思？小孩子不懂得分辨。希伯来书也这样说，你们是属灵的婴孩，你们要离开道理的开端，因为你不懂得分辨什么是是非，什么是真理。因为你不懂得分辨，渐渐的你就被周围的环境，被社会风气包围了。别人怎样做我也跟着这样做，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时候就放纵享受，顺从欲望情欲的牵引，我们就贪行种种的污秽。贪行种种的污秽告诉我们啥？随时准备要过着纵情声色饮酒作乐的生活。这样的人心麻痹了。他说不是只有麻痹而已，而是怎么样？变得刚硬。你知道这个刚硬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吗？刚硬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一颗很硬的石头。如果我们把它用在身体的病理学来讲，这颗石头叫做痛风石。有没有得过痛风的啊？这个石头叫痛风石。当你的关节有痛风石的时候，你的关节肿胀疼痛， 痛风时让你整个关节完全失去效用。所以刚硬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让一个人失去一切感觉的能力。当你用刚硬来描写一个人的心的时候，就说我这个心变成好像顽石一样的刚硬，失去了感觉。当他失去了感觉的时候，他的生命跟神的生命是断开来，没有连结的。你知道吗？最可怕的部分在哪里？在于这个硬化的作用。罪的过程是由小到大，从不在乎变成很严重。人不是一下子马上成为大罪人的，人就是认为犯小罪没有关系，不在乎。做的时候啊，那个心也是像小鹿乱跳一样的紧张啊。当他犯罪以后，他的心里面也会产生后悔跟自责的。可是当他尝到罪中之乐以后，他会继续的犯罪，到达一个程度，他就丧失了一切感觉跟知觉，连最羞耻的事情做出来他都觉得无所谓。这个叫做良心已经完全硬化了。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，举个例子，例如一个小孩子，他跑到书店里面去偷书啊，第一次偷的时候怎么样？心情很紧张啊，心跳加快啊。啊，他知道这个是错的事情，不应该去做。但是当他偷书成功以后，他开始享受最终之乐，洋洋得意。后来再去第二次，再去偷一本书，又成功了，又成功了。他就有第三次、第四次。今天这个例子说是偷书，你可以偷任何的东西，偷时间，偷任何的商品。这个时候，当你在偷东西的时候，已经不再认为这是一个不道德是犯罪的认知，他已经对这种认知已经消失了，因为他的心已经硬化了，他失去了知觉。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、贪心种种的污秽。当人的良心丧失不见了，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？只要我喜欢，什么事都可以做的。只要我喜欢，什么事都可以做，因为人最后防范你犯罪的那一条底线已经破裂了。所以在保罗写以弗所书的那个年代，在以弗所这个城市，希腊人的社会，他们过什么样的生活？他们过的是追求酒色欢乐的生活。在那个地方，我们看见有很多的神庙，庙里面有什么？庙里面有庙妓，所以呢，他就跟庙妓发生性关系，因为认为跟庙妓发生性关系，就得到那个神庙里面那个神的祝福。所以在外邦人的世界里面，保罗看见三件很可怕的事情。第一，他看到人受到欲望的摆布，就追求这个欲念得着满足，可以不顾一切损害别人的利益。今天色情网络就是这么的厉害，我们可以被色情网络给拉住我们的心呢，不由自己。所以保罗看到第二件事情，当人受到罪的控制的时候，他就忘记了自己的身份，不知廉耻。当人的心被色情给绑住的时候，他都忘记了他还是基督徒的身份。第三点，当这个人渐渐的从小到大，从不在乎到犯大罪的时候，他的心刚硬了，变得刚硬了，他不知道自己在犯罪了。所以保罗说什么？他说看见那些蒙召信主的人，他们在做同样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来思想这个观念。一个人的生活，外在的生活，是他内在生命的表现。如果我们信主的人还是一样受到欲望的驱使，没有节制，我们内心刚硬，我们就行各种的污秽。如果信主的人过这样的生活，他跟没有信主的人有什么不同？有什么不同？一个已经被神蒙召的人，他有了新的生命，就要有新生命的生活方式啊。有 new life 就要有 new lifestyle。 我们有一句话叫重新做人，是吧？我把它改成重生做人。既然是得救重生，你有一个新的开始，你有新的生命，怎么会没有新的生活方式？你有 new life， 怎么没有活出那种 new lifestyle？ 如果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要为他受的罪受审判，那一个信耶稣的人可以不必为他继续犯罪受审判吗？弟兄姐妹，那神的公义在哪里？ 诗篇89篇第四节14节，他说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。如果神不按公义行事，神的宝座还坐得稳吗？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，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这句话难道不是对基督徒说的吗？所以当保罗说完这个忠告以后，他接着提出一个反问句和一个具体可行的方法。首先在第四章20到21节，他用反问句说，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的。如果你们真的听了神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我们应该不会一样的。如果你真的把神的道听进去了，让神的话内化成为你思想的一部分，来改变你的价值观，改变你的人生观，改变你看一切事物的眼光，如果我的里面有真理在引导我，那我的行事为人必然是走在真理的轨道上面。火车走在什么地方？走在轨道上。火车不走在轨道上叫做什么？出轨，就翻车了。我们做人也是一样，当我们走在神既定的轨道里，自然我们就脱离那些不洁净污秽的事情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？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？就是遵行神的话。所以人不会出轨的关键是什么？我们心里有真理，遵行神的话。我们读诗篇119篇说，神的话是你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对不对？那神的话会成为你脚前的灯的原因是什么？你顺着这个灯光走，你顺着神的话语，遵守神的话语走。如果你不照神的话语走，脚前的灯对你有什么帮助呢？当我们能够顺从神的话，照着顺圣灵的引导，我们就一步一步走向神为我们预备的家。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圣父的公义和慈爱预备了救赎的计划，因为圣子的道成肉身完成了救赎的计划，然后神把拣选我们，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，他不让我们，不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孤儿，让我们一个人独自奔跑人生的路。神赐下圣灵作为我们的帮助，帮助我们一生追求过圣洁的生活。神让你先在一个新生命旅程的第一步，告诉你走完这条路的终点站是他为你预备永恒的家。神给你一条回家的路，你要自己走在这条路上，但不是孤单的走，是圣灵陪着你走，帮助你走，引导你做你该做的事情。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顺从圣灵的引导，一步一步的走。在圣经里面，我们常常用两种图像来描述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成长。一幅图像是好像一棵树的成长，另一幅图像是一个房屋的建造。一栋建造在沙土上不稳固根基的房屋啊，就像你在海边买个这个 beach house， 当这个海啸来了，一个不稳固的房子就怎么样，就倒塌了。但是一栋建在磐石上的房子，碰到风吹雨打，大风大雨，这个房子不会倒的。所以我们怎样把自己生命的工程建造在磐石上呢？弟兄姐妹，圣经怎么说？凡事听了就去行的人，听了就去行的人，听了不去行一点用都没有。听了就去行的人，就是把你的房屋，你生命的工程建造在磐石上。另外一个图像是用一棵树的成长，这棵树的根要向下伸展，要往有水的方向生长，因此这棵树才有足够的水和养分，就长出青翠的叶子，结出果实来。那我请问弟兄姐妹，这棵树需要的水分跟养分是什么？这棵树需要的水分跟养分是什么？就是神的话。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。我们喜爱神的话，我们就昼夜思想。当我们昼夜思想是什么意思？ 就让神的话进入我这个人的思想体系，融入我的生命里面，融入我的想法里面。当我想的时候，不必努力去想说圣经哪一句话怎么说，而是圣经的话已经成为你的思想，这个时候神的话就引导你做那对的事情。当你在这个神的话成为你生命的养分的时候，你自然就结出好果子。我刚才说过，人的心充满什么，他口里说的就是什么。弟兄姐妹，观察你身边的人，从他说话你可以知道是不是结出一个生命的好果子。从一个人的说话行为可以知道他心里充满什么，因为人外在的生活就是他内在生命的展现。从一个人的言谈举止就知道他像不像基督徒。所以如果你要跨越从我是基督徒到我像基督徒这个关卡，你要每天确实的操练。操练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刚才说了我们要操练什么？神的话听了要去行，对不对？听了要去行。第二呢，我们要听了神的话，我们读圣经，我们要默想经文，想到那一个经文成为我自己的，成为我里面的意念，成为神的话融入你的思想，改变你的心，就改变你的生活。这是每天要做的事情。只有脱下新人旧人，脱下旧人穿上新人，在这个教导里面关键在哪里？请你注意看，关键在四章二十三节。四章二十三节他说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。如果我们的心没有改换一新的时候，我们一切都是靠自己在做。唯有人的心，人的思想意念被改换过来，他才能活出新人的样式。刚才说到了，从 being 到 doing 到 becoming， 从一个人的心对了，他做的行为就对了，他的 becoming， 他将来就成为对的人。保罗说我们要穿上新人，代表我们要活出有新人品格的样子。圣经说什么？信耶稣得永生。永生是什么意思？永恒的生命。这种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，跟旧的生命有切割的。这种生命就是要活出什么？神原先造人时候的样式。这个新人的样式就是在四章二十四节说的，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弟兄姐妹，当人犯罪堕落以后，神原先造人的形象被破坏了，被破坏了。所以神的救赎计划要借着耶稣的救恩要完成一件事情，使凡信耶稣的人重新恢复，重新恢复有新人的样式，活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生活，这才是真正完整的救恩。弟兄姐妹，那我们今天听完了这边讲到，你要有一个正确完整的救恩的观念，不是让你仅仅得救，不是让你罪得赦免，而是要你活出那神原先造你的形象，就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什么是活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生活啊？什么是活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生活？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六章，第一章到第三章保罗在讲我们信仰的教义，第四章到第六章在讲我们生活的应用。同样的，罗马书从第一章到十一章在讲教义的问题，十二章开始讲基督徒的生活。在第四章我们讲到我们实际生活的层面，保罗说到有哪些不要做的事情，以及哪些应该要做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这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对的事情，旧的事情我们不要去做。但是保罗一再的讲，我们不能只停在不要去做，我们要更晋升一点到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事情，就是要活出那个新人的行为。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经文，我们聚焦在不要做的事情，然后到第五章以后，我们就聚焦在应该要做的事情。所以在以弗所书二十五章到第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一节，保罗说到了人的五种人的罪，五种人的罪，五种人的心里最常有的想法跟行为啊。第一种是说谎，第二种是愤怒， 第三是偷窃，第四是污秽的言语，第五是苦毒。那我这边用一个例子，污秽的言语，因为这是我们最常常不注意的事情。举个例子，有人送我一盒无花果，刚从树上摘下来，非常新鲜，很好吃，哇，吃得很喜欢。但是呢，我没有放在冰箱里面，我就放在饭桌上。过了两个星期啊，这位弟兄来看我，我就拿这一盒无花果请他吃。他一看这盒无花果上面已经长霉又长虫了，都已经腐烂了。哦，牧师请他吃这种无花果，吃还是不吃啊？我这种待客之道，你有什么感想？你有什么感想？所以耶稣怎么说？他说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，对不对？坏的意思就是腐烂，在希腊文里面，坏就是腐烂。当这个字用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的时候，就是污秽。所以说污秽的话，就好像我请你吃一个腐烂的无花果一样。箴言说，一句话说的何以，好像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，相得益彰。那一句话说的不何以，是对别人没有益处的话，是没有帮助的，没有鼓励帮助的话，就好像污秽的话语进入你的耳朵，进入你的心，就好像把一个腐烂的水果，一个腐烂的鱼，一个腐烂的肉塞到你的嘴里面，吞又吞不下去，吐又吐不出来，那种恶心的感觉，就是怎么样，你听到了一句污秽的话语。不要讲说我们不讲污秽的话语，我们常常在说的，我们常常在说对人没有益处的话，对人没有造就的话语。所以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说，我们污秽的话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弟兄姐妹，说话有一个目的是什么？让听见的人有益处，造就别人。你说的话让人家听了很不喜欢，就好像塞了一个腐烂的水果在他的嘴里面，在他的心里，说这句话有什么好处呢？有什么好处呢？可是我们常常学不会这个功课哈。我们有人对你说气愤的话，你就用气愤的话呢，我们就回应过去。箴言二十六章第四节说，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恐怕你与他一样。这节经文怎么理解？如果我今天在路上走啊，旁边有一条狗一直在跟着我，不停的叫，叫得我很烦，那这个时候我就停下来，我就汪汪，我一个跟他喊回去，大叫三声。本来是一条狗，现在变成几条狗？请问一下啊，现在呢变成有两条狗是吗？所以人如果用苦毒对苦毒，恼恨对恼恨，愤怒对愤怒，用论断对论断，那我们就变成跟他一样，变成跟他一样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幻话回答他，恐怕你就跟他一样，一条狗变成两条狗。所以我们要有智慧，我们要智慧，我们要节制，我们要学会说造就人的话语。有一本书呢，叫做《心思的战场》，其中引用圣经的经文《箴言》二十三章第七节，他说：“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一个人的外在言行就反映出他内心的状态，反映出他内心的状态。”用简单的话来描述这一本书要讲的重点，就是人的一生呢，有很多的难题，因为你想不通，因为你想不通才有这么多的难题。当你遇到难题，你就带来情绪的反应，你有情绪的反应，你就产生外在的行动，所以你的思想跟你的情绪一直在打结，所以你想不通，你就没有好日子过，你就没有好日子过。我们都希望有幸福的生活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的幸福是建立在希望别人配合你的需求，你会不会有幸福？会不会有幸福？所以真正的幸福在哪里？在我内心的改变。你想有好日子过，把你的思想搞通了，把你的心改变了。那我用一个故事来补充说明哈。有一个武士，他千里迢迢的到一个修道院，他去请教一位修道士，说：“他说，请问，请问，天堂跟地狱的分别在哪里？”啊，他不懂，他要去。天堂跟地狱的分别在哪里？这位修道士啊，想了一回哈，他就说哈，凭你这个样子也想明白这么高深的道理，你省省吧。所以他一说完，这个修道士就转过身不去理他。 这位武士啊，一听被他这种不屑的言语啊，给他气得火冒三丈，拔起刀来就要砍他。这个时候啊，说时迟那时快，这位修道士就转过来，他说：“这就是地狱，这就是地狱。”哇，这位武士听了以后，他就恍然大悟，以后呢，他就谦卑的反省，啊，谦卑的反省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跟这个修道士道歉，修道士就告诉他说：“这就是天堂。”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个故事在强调的主题就是。心是人生的方向盘，心可以把你带上天堂，心可以把你带入地狱。所以我刚才说这本书心思是人生的战场，还有这个小故事心是人生的方向盘，在强调什么？改变从哪里开始？讲了这么久还不知道改变从哪里开始，改变从内心开始，不是外在的努力靠行为得来的，而是从信耶稣开始，神把圣灵放在你的心里面，神的话要来炼尽你里面的心思意念，那些不好的要来炼尽。心对了，我们做出来行为就对了。那我用图表来表示这个观念。救人的问题就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自大、自义、自私，相信大家不会否认这一点。从我们这几节的经文所读到的，可以表达一个外在的生活现象，像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、三十一节，他说：“我们人受到私欲的迷惑，渐渐变坏，我们就生出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恼浪、诽谤和一切的恶毒。”在五章三到四节，他就说：“我们就生出淫乱、污秽、贪婪、淫食、妄语、戏笑的话。”同样的教导在哥罗西书第三章。五节八到九节，他说：“你们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，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以及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，并口中污秽的话语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。”这是讲到我们救人的一个外在生活的现象。那至于新人呢？他说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，要活出基督生命的样式。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到二十四节，刚才我们讲到了我们的形象因为犯罪被破坏了，所以今天我们得到救恩，要恢复神原先造人的心象，就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然后再继续的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第五章八到九节，他说：“我们待人要用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行事为人就像光明的子女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”这就是我们新人的教导。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节、十四节告诉我们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，彼此包容、彼此饶恕，存着爱心，要存感谢的心。一个救人这生活行为，一个新人的生活行为，成为一个对比。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在教导，我们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用这个来表示。啊，请你看这张图表，上面的框框里面是旧人的生活行为，例如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。下面呢是我们新人的行为，要有恩慈、怜悯、饶恕。啊，告诉我们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旧人的行为不要做，新人的行为要活出来。那我们怎么做哈？怎么做啊？我们讲一个故事。有一对夫妻结婚16年了，新婚的时候，他们为了炒丝瓜要放蒜头还是放姜在吵架。啊，因为呢婆婆用姜丝，妈妈用蒜头，所以呢他们就为这件事情争吵，到底炒丝瓜要放蒜头还是放姜。好，后来有了孩子了，为了子女的管教，丈夫觉得太太管得太松了，太爱孩子了，太太觉得先生管得太严了，啊，这种严格控制的这一套不行，太过权威了，所以为了孩子的教养呢，不停的吵架，啊，不停的吵架。后来孩子终于上大学了，离开家了，夫妻改吵什么？改吵韩剧，啊，看韩剧。啊，那先生就觉得太太的心情随着韩剧呢，这个剧情上上下下，非常的影响生活品质。后来太太终于不看韩剧了， 现在改吵什么？改吵上网。夫妻两个人都忙着发脸书啊，发微信啊，拿着手机看，家事没人要做，所以现在都开始说你做家事还我做饭啊，没有人要搞家庭卫生，为了这件事情在吵。夫妻吵架，年轻的时候可以吵得很凶，吵到可以动手就打起来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呢？他们信了耶稣啦，就学习神的话啦，说你要克制自己，不要生气，含怒到日落啦，你要忍耐啊，你要宽容，要有爱心啊，不要动不动就发脾气啊。所以圣经的话听进去啦，有冲突就开始忍耐啊，一直忍忍忍，忍到火山爆发的那一刻，忍到你不能忍的时候呢，就大大的吵一次，爆炸出来。那因为意见不同啊，为小事情吵架，这是表面原因，对不对？表面原因，但是他吵了一辈子，没有想要去挖掘里面那个真正深层的原因是什么。而且两个人吵架模式都很相同啊，只要里面那个情绪按钮被按到了，就肯定像踩到地雷一样爆炸了。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只要那个情绪按钮被按到了，就爆炸了。而且两个人的思维模式也不变了，他始终认为对方就是那样的人，丈夫认为太太就是那样的人，太太认为丈夫就是这样的人，从来不会改变的，从来不会改变的。他说这样子吵架没有办法，忍耐过一生就好了，要改变太难了，不太可能。所以怎么样，我们每一对夫妻吵架原因都可以不一样，但是有没有试着去挖掘那个内心里面真正的问题是什么？在生活的层次，外在行为的背后，我的本相是什么？我的本相是什么？相信大家都同意刚才讲的那句话，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我们都是自大，凡事我最大，自义，凡事我最对，自私，我的利益绝对不能受亏损，我们都这样的人嘛，自大自私自义嘛，所以我们相信啊，我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不能够再自我掌权，我要让耶稣坐在我心里的宝座，我要尊主为尊神为我的主啊。但是呢，弟兄姐妹，知道做不到，知行不能合一啊，知行不能合一。难道保罗说这句话，我所愿意的善我做不出来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是做出来，我每天都在讲这句话，难道这句话是你一生打不破的魔咒吗？我们说我们为了遵循圣经的话，我们就脱下旧人穿上新人，我们努力的要活出新人的品格，我们从苦读要活出有恩慈，从恼恨要活出有怜悯，从愤怒要活出有饶恕。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啊，我心里面对那个人啊还是念念不忘，我心里怎么想就是他的坏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心有问题嘛，我的心有问题，我才会活出那些外在的现象。所以呢，圣经告诉我们呢，牧师也教导啊，主日学老师也教啊，我们要活出新人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做不到嘛，我的心没有改变嘛，所以我们就天天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？我们过着叫做偏心偏发光的生活。我的心是偏的，从来不是正的。但是啊，我们要做光做盐嘛，所以我们就努力的要活出新人的行为，我们叫做偏心偏发光的生活。结果怎么办？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缺角的生命。有过想改，改不了；有心向善，仍然为恶。因此，怎么样？我身边的纷争从来断不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讲到这里有解决之道没有？没有解决之道，我就不能站在这里讲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真的有解决之道，弟兄姐妹，大家务必记得《以弗所书》四章二十三节说什么？《以弗所书》四章二十三节说什么？你们的心智要改换一新，当你掌握了这一点，你才能真正的脱旧穿新。请你再看这一张图表，唯一不同的地方在哪里？当你每天每一次你活出救人的行为，你每一次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你要去想我里面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。所以你要往回追溯你灵魂的层次，你内心的层次，为什么我会生气？为什么我会有苦毒？我不能饶恕别人？为什么我里面那个心我找出来？我以自我为中心，我到底是自大自义还是自私？我把它找出来。刚才那个例子，两个夫妻吵架吵了一辈子，到了吵上网的时候，他说家事都也不做，推来推去，为什么？他里面那个自私，他没有爱对方的心。 所以我们虽然想要觉知，我们觉知受洗了，我们还是在过着自我掌权的生活。所以怎么办，弟兄姐妹？我们每一次碰到问题，请你务必在主里面要祷告，在主里面要反省，要安静。主啊，你让我知道，圣灵你来揭开来，让我看见我里面的哪一个地方出问题。唯有你的心被更正了，以神为中心，尊神为大，义神所事，正心爱神。这个不是做不到了，我真正的看到有人做到了。当你认真操练的时候，是可以做得到。当你的心从偏心，借着在主里面安静的祷告，神给你力量，圣灵给你力量，让你回到正确的位置，你才能够活出这样子的行为。当你去掉了灵魂层次那一边，你不管你的心怎么样，你一生过的只是偏心拼发光的生活，因为你的心从来没有被更正过。只有你的心被更正过了，心对了，行为就对了，将来就对了，从 being 到 doing 到 becoming， 这是一个脱旧穿新的顺序。只有这样子做 ABCD 的心灵重建操练，才是治标又治本的一个正道。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，保罗劝那信耶稣的人，他说，你们要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。他说，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圣人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这里面最重要的这一句话就是心思意念的更新变化。当你心思意念更新变化，你就不会效法这个世界，你就可以从内而外活出圣洁的生活，这才是神真正喜悦的活祭。神喜悦的活祭不是我外表做了一些行为来讨神喜欢，而是神看重你的心。神不看重的是什么？你口里尊敬神，心却远离神的人。我信主这么多年，我在教会牧会七年，我深深的感受到效法基督，像基督这样的生命才是真实的生命，这样的信仰才是脱离你理性的思考，进到你内心的信仰。这是我侍奉的意向跟方向。让我们来思想，最后让我们来思想16世纪法国神学家加尔文说的这句话。他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我们要如何才能活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恩典？神给你恩典，你怎么样活出这个恩典？你不是把这个恩典像 UPS 收到礼物放在口袋里面，放在书架上，等到上天堂的时候拿出来当作门票。神给你一个恩典，加尔文问你这个问题，你怎么样活出这个恩典？他说，如果基督继续在我的外面，而我们又跟他隔离，那么耶稣为救赎人类所承受的苦难和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，对我们毫无价值。今生我没有办法活出一个新人的样式，没有一个新生命的样式，没有一个重新改变出来的，这个恩典对你其实没什么用处的，对我也没什么用处的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不要停留在我是基督徒，我们要怎么样效法基督，像基督徒，因为这是神对你的期望，这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目标。当我们今天要回去的时候，那我们今天记得讲到的信息，改变从哪里开始？从心开始。你要每天操练，求神对付你的心，你的心对了，你的行为就对了，你将来就成为一个对的人。那我们一起祷告。恩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那我们再一次的抓住你的恩典，就是要我们活出你原先造我们那种生命的样式。你救我们不是让我们仅仅得救，罪得赦免而已，不是为了说上天堂而已，而是在今生要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。今天很可惜，我们都没有得到这样子丰盛的生命，我们还陷在一个思想和情绪不停打结的状态，我们没有办法享受，因为我们的心不对。 你已经把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，你应许你给我们一个新的心，给我们一个新的灵，把我们的实心换成肉心，这是你已经做的。但是我们要尽到我们当做的本分，就是来跟随你。我们学了你的道，我们把你的话听了就要去行，让你的话语成为我里面思考的一部分，因此我自然的就结出生命的果子。帮助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主啊，让每一个人把神的话语听进去带回家就活出来，让我们所活出来生命的见证不致羞愧主名，而是要荣耀主的圣名，是要荣耀你的恩典。感谢赞美主，听孩子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